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呢来到了12月1号啊，这个是进入到12月了，好快哦，2025年也快要结束了，剩下倒数一个月的时间。那您还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或者是想去做的呢？也许也可以趁现在把握机会。当然我觉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你会想说，会不会太紧急，我还没有准备，也没有关系，很快的我们这个2026年也可以把这个纳入一个新的计划哦。可以2026年的月再去进行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旅人》。 这首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旅程》。12月份有没有连续假期呢？在这里呢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哦。因为今年呢、有一些这个新的调整，在今年原本的12月是没有连续假期的，但是有国定假日哦，是这个行宪纪念日，就在12月25号星期四放假一天。不过若要请到这个12月26号则星期五特休，就可以直接放四天假，就12月25号直接放到12月28号礼拜天。那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安排你的旅行啊。像这样的这个时间点呢，可以去哪里？也许比较近一点就是去日本吧。好，那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已经计划好跨年要怎么度过了。不，跨年是没有连假，有放一天而已，但是是没有连假的、那如果刚好是跟周休假期一起的话，那应该很好，对不对？但是很可惜没有。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呢都已经想好要做些什么事，有所安排。那也真的希望大家的计划一切顺利啊。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何春兰所演唱的《时光隧道》。
时光的隧道，找回多童年的欢笑，在夏日雨后的大江泥泞路上，故意让自己花了一角，总在梦里悄悄走入时光的隧道，找回一些少年的欢笑。吓了一跳，昨夜的梦让我走入另外的情调，一种属于青春的幻想，朦胧里那个人对我默默含情，谁说那就是爱的预兆？如果这就是爱情的预兆，我应该怎么好？是不是接受它，还是要告诉他时间还太早？总在梦里悄悄走入时光的隧道，找回许多童年的欢笑，在夏日梦里悄悄走入时光的隧道，找回一些少年的欢笑，有一个小男孩给我一张字条，偷偷看完他吓了一跳，昨夜的梦让我走入另外的情调，一种属于青春的幻想，就是爱的预兆。如果这就是爱情的预兆，我应该怎么好？是不是接受它，还是要告诉他时间还早？如果这就是爱情的预兆，我应该怎么好？是不是接受它，还是要告诉他时间还早？
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在这里的气象署有说到，今年的秋季温度哦，平均算是蛮高的，可以说是在1951年以来呢最暖的秋季哦。那秋天这降雨的天数部分呢、主要是降雨集中在 北部东半部，那接下来的这个降雨的机会好像会少一些，会少一些。那未来一季呢，仍然会有冷空气南下影响台湾，那气象署也提醒哦，在冷气团或寒流影响的期间，大家要做好御寒的措施，还有使用瓦斯热水器具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室内的通风，避免一氧化碳中毒。那由于呢，冬季到隔年的二月都是台湾西半部的枯水期，所以气象署也希望大家可以呢爱惜水资源，注意节约用水啊。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家长。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呢是由出色文化所出版的，无灵感，然后时效有证，日本抗老权威的86个青春法则。我相信这本书应该蛮多大哥大姐们应该会很好奇吧，毕竟抗老这件事情呢，我们大概是从30-40岁就开始想要进行了。但是如何来做抗老的这个青春法则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本书呢，它是由一位叫和田秀树的日本作者所撰写。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总编辑陈丽玲总编辑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编辑你好。
哎，思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总编，今天这本书籍无灵感，就是那个灵是不是跟你说没有 idea 啦，是说看不出年纪对不对？
是没错。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在台湾呢，他的那个出版的书籍算很多然后他叫和田秀树他1960年出生在大阪府那他是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以后呢，他成为一个精神科的医师然后呢，他曾经呢在美国啊、东京大学啊，都曾经担任过一些研究员目前呢是一个东京院的一个院长然后35年来，他以老年精神科医师的身份呢，从事老年临床医疗。他主要的著作呢，有像70几岁就死的人与80岁还很健康的人还有如果活到80岁，随心所欲不留遗憾还有呢杏林人生70开始就还有高年级的理想姿态还有成大事的人懂取舍等就是在台湾其实他算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的一个精神科名医，是一个作者。
我发现他所写的书都蛮白话文
是没错
就直接告诉你说70岁可以怎么样80岁可以怎么样。
没错。
那这次这本书籍啊，无灵感时效有证日本抗老权威的86个青春法则。总编你当时收到这本书的时候，你自己有觉得说这本书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心态来去阅读吗？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进入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嘛也就是说老年人他们的生活的种种形态啊，或者是怎么样让他们生活的更健康更美好，变成一个现在很主要的议题包括现在的长照啊，
是
这样子的议题也慢慢的受到我们的重视所以呢这本的选书呢，我们是希 望可以选一个就是可以符合现代的一个社会的状况啊。当然我们是希望所有的年龄都可以适用的一本抗老的书籍。
嗯，确实，因为我虽然说现在30多，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也开始会警惕自己，提醒自己，也许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提早开始。
对，没有错。嗯，
所以因此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的年龄几岁，你不要，千万不要被这个年龄数字给限制住了。那我们今天呢也会来好好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那这本书其实蛮厚的耶。
是是是，没有错啊。比起一般的日文书籍啊，这本书算是比较厚一点点，差不多250多页左右。嗯，
而且更何况里面有86个青春法则。
对，
每一篇的内容跟大纲其实真的都是相当精彩。那首先呢，我今天也是有稍微去跟这个总编来讨论一下，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但我发现他整本书里面很有特色的点是，他其实都可以融会贯通。嗯，每一本书的他的主要的主题啊，其实都可以穿插在当中，对不 对？串联起来
是没有错。就是说可能中老年人你的生活的领域的各个面向他都有提到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本书呢，可以让自己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注意。
而且比较不一样的是，在过去我们都会以为跟银发族相关的都一定是可能跟健康长照这两件事情主打的嘛。
Uh-huh.
但是我觉得这一本书它是包含像是你的生活娱乐，
嗯哼，
都包含在其中。然后呢，它并不是，我觉得它里面也不太会是跟你说你不要做什么事，不要做什么事。它的意思都好像都是跟你讲说你可以去做，但是就是适量就好。
对，没有错他这边其实他这边就是会提到的，他有时候我们会说怎么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没错，
就是说任何事情呢，他其实有时候他是放在一个预防医学的一个角度。所以呢，他就当我们医学不断的进步呢，其实活到80-90岁应该是常态了所以呢60岁如果退休的话呢，他觉得这样老年期实在太长了所以他希望老年人呢都还可以像壮年的自己一样对凡事都保持一些兴趣。
嗯，而且其中有一个他有提到说关于心态问题啦。
对，没错。
是他说到心态老化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这部分。嗯，那总编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是如何来描述的呢？
对，他这边其实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精神科名医嘛他也会提到大脑对我们的影响就是说如果我们心态上是不是很积极的所以我们就会慢慢丧失我们的创造力。然后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切换心态跟思考那我们就会缺乏创造力这样子脑额叶呢一旦老化，就会对于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兴趣缺缺就是没有什么精神然后也不太能够统整自己的思绪然后我们他就希望说我们这中老年人呢不要变成这样子死气沉沉的人，所以呢他希望可以从预防脑额叶老化这些开始做起，所以他有提倡一些脑力活化训练这样子然后他觉得我们的脑呢就是多使用就是最单纯的抗老方法，
就是多动脑。
对，没有错，
多去想一些事情，可是想太多也不好，因为它里面还有提到关于到忧郁症的问题。
对，没有错他觉得老年人好像老化，很多人会觉得他就是忧郁症会抑郁症所以呢他现在觉得说我们其实老年人他也很鼓励老年人要从事很多的活动不要好像都待在家里有点像封闭自己他觉得你就是要走出去然后从优质活动中得到一些刺激，才是中高年龄人呢不可以获缺的事情。嗯，
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有印象到，因为他是这位这个和田秀树医师，他本身是精神科嘛。
对。
那他就有提到说，其实在日本有许多长辈，他可能已经有隐性的忧郁症或是抑郁症，可是他们我不确定他们是没有发现还是不敢承认，因为其实在日本文化当中他们是蛮保守的，而且对于在情感的部分是很压抑的。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文化的关系，但是因为他本身是精神科医师，所以他有观察到这件事情。
对，没有错他就是鼓励说中高龄的还是要多交一些朋友他觉得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心态也老化哦、就是我们脑额叶老化，然后其实它反而也是会跟我们的动脉硬化、这些其实也会有关系啊、然后他希望说，诶，制造血清素的原料呢，他甚至鼓励老年人你要多吃一点肉类。
对、
对，这个是很有趣的。他说，诶，肉类呢富含一些色氨酸啊，然后一种也是一种氨基酸哈、他所以呢三餐我们如果可以保持清淡而有益健康的，就是太清淡其实进入中高龄以后呢，他这边反而说，诶，应该多吃一些蛋白质哦、多吃肉，然后来维持一个健康的状况。
而除此之外，其实他有补充到一个，就是像我们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和定食吗？
嗯哼，
对，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多样，然后他每一盘，如果现在在收听听众，你有去过日本，然后就吃过他们餐厅的餐点的话，你会知道他们东西都是很精致的，
对，
一小碗一小盘这样子。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它很多样性，
对，没错，
哦，然后甚至如果他有前菜啊，或是等等的话，你就发现一件事哦，很有趣的，他们的饭不会马上先给你。
是，
他们可能大概是到第二道第三道的时候才会给你米饭淀粉类。
对，没有错，他这边就是提倡说，诶，我们他的多样性其实就是告诉你说，诶，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呢可以保持适可而止然后每一种都恰到好处所以它有蔬菜啊，它可能会有一些鱼类呀 然后呢这种思维呢就是可以预防忧郁症，也可以让我们的身心都更健康。
再来就是我们台湾的饮食其实跟日本蛮像的，对不对？
对，没有错然后他这边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诶，其实蛋白质很重要尤其对中高龄者就是诶，蛋白质我们可能肉类也要摄取不要说我要清淡，我的肉都不吃然后呢蔬菜也要搭配水果也要吃就是说诶，它每一种呢我们的确也可以跟他们学习，就是我们是多样性然后就是可以按一些顺序来摄取这些营养分。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其实现在我观察到我身边周遭的一些长辈他们有时候可能因为以前家里面人很多，都会习惯煮很多。
没错，
对对对。可是你看日本，他们家庭都是一样小算是就是多样性比较多，但它的量都不会太多。但台湾都很容易就是煮一大锅啦，或是一大盘啊这样子。那而且现在有很多大哥大姐都也会跟我们说啊，就是他因为现在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住啦，或是他跟他的另外一半的小孩都已经离开家了，但不小心也都会煮太多。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调整的，这真的是要调整一下。然后因为你煮太多，你也会不小心吃太多。关于在饮食上那个身材其实它里面还有一篇是在讲到中高年龄人士的瘦身恶性循环，就是就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少有这种书籍会提到说关于到长辈们的身材部分。
对对，他这边呢跟大家很多的观念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他这边其实鼓励中高龄者就说，诶，你不要太瘦。他觉得太瘦呢，你反而对自己反而是不健康的啊。他说，诶，现在的 BMI 呢，你差不多超过25一点点是最好的
哦。
对也就是你不要瘦，有些人就觉得我要很瘦然后这个也不敢吃
对对对
然后可能要做很多很多的运动他觉得这边什么都是适可而止。
对，他有提到运动不可以过量。
对，没有错他说，诶，那个这个年龄呢，如果你过量的运动呢，其实反而对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你可能会无形中你消耗了太多的体然后让自己呢反而不健康了。
甚至他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家运动选手有一些他们是做那种比较激烈性的运动其实看起来是提早老化很多
对，没错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老化
可是这是为什么
他就是这边就是告诉说，诶，有时候就是刚刚好才是最好的。
但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嘛所以他们会过度训练。
对也不要过度训练。然后过度训练有时候就是积劳成疾啦，就是你慢慢慢慢一直不怎么觉得可是一旦是累积久了以后呢，它其实是还蛮伤身的。
是。那刚才套用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瘦身的恶性循环当中，其实他在后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不当节食反而会加速退化。不是老化是退化
对，没有错 他是说，哎，比方说哈，现就说我们现在他觉得，调整自己身体的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维生素呢要维持均衡啊，跟代谢的过程也是息息相关哈。比如他这边有说，哎，维生素群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就容易罹患脚气病。嗯，然后脚气病呢就会变成双脚会麻痹啊，水肿啊，甚至心脏会衰竭，严重的话会造成死亡哈。所以呢这些呢他就是说，诶，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脚气病的话呢，就要注意到维生素 B 群的摄取。
嗯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人呢，日本人都很多人以前呢都吃糙米饭啊、麦粉啊哈，所以以前的日本人呢反而都能够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1 啊，但是现在越来越现代以后呢都吃白米饭啊，白米饭反而没有办法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B1，
反而比较好一点的时候有一些养分就没有摄取到了。
对，没有错啊。
一方面我觉得啊，这个和田秀秀医师我觉得他很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前卫的一件事情，是他其实推翻了很多以前早期他们日本的一些传统文化的观念。传统观念比方像他说他在里面就直接提到了，就是以前在早期江户时代当中有一本书叫养生训，那他在里面呢在提到少吃一点，懂得何为适量啊等等的。但他的换句话说就是说，就是主张不要暴饮暴食才能够健康长寿。但是我觉得这位作者就是和田秀树医师，他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什么都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真的就是适量，不要就是小心这个小心那个什么都不吃。对，我觉得这跟我们一般想象当中其实不太一样的。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无灵感时效有证日本抗老权威的个青春法则》。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总编陈林总编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字鱼柴？我在这里见怪更怪，接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此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手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很多期待，站在寂寞的边缘，不能站起来。我在你这里被你无奈，看多少输入人家等待，很期待等待，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还很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有一天翻开此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手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深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无灵感时效有证：日本抗老权威的86个青春法则》。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出色文化我们总编辑陈丽玲总编来到节目当中与我们分享。刚才在广告期间呢，我就跟总编在聊说，这位作者和田秀树他是一位精神科医师，那当然他在这个出版界其实是蛮有名的，因为他出过非常多书籍。
是，没错。
那只是我们很好奇，为什么他一位精神科医师在书中可以讲到这么多跟健康相关的，比方像饮食须知啦、啊、保健知识啦、啊、心理建设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他的本行嘛。但是为什么他饮食啊跟保健知识他会如此的了解，而且他还讲得头头是道，我就觉得很好奇。但总编你刚才有悟出一个结论，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说诶，其实他本身就是东京大学医学部毕业的嘛，所以拥有很多基本的一些医学知识。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就诊的时候呢，可能碰到很多这样子的病人哦，他们可能呢就是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然后一直崇尚着是要清淡的饮食，然后最后就变成营养不良哦，所以反而来就诊了。
因为过度于小心跟谨慎，反而造成他精神上的压力。
对，或者他可能有一点，譬如说糖尿病，或那结果他什么都不敢吃，那反而造成一方面是心理的压力，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可能说，哎。就反而造成一个营养不良的状况。
其实讲真的，如果今天呢、啊，就我减肥的话，我其实也会不开心哎、欸。
对，没错。
就是你吃很少，你知道你为了身材苗条，但是当你真的已经失去那个吃的乐趣的时候，真的人生会失去很多色彩耶。
对，没有错。所以他这边呢，反而是没有很鼓励说，哎，你的血压、血糖你要控制到一个非常低的状况。其实他反而告诉你，低血压反而是很危险的，低血糖也是，就是凡事呢，就是刚刚好是最好的。那你控制的太低的时候，有时候反而会昏迷啊，或者造成其他的不适的症状。
他甚至还悟出说，就是微胖的人，这可能是有一个调查，就微胖的人可以比瘦子多活6到8年，还比较长寿。
对对对，所以他这边说啊，血糖你降到正常值是危险的哦。那胆固醇偏高呢， 高一点点反而有益身心。
是、
对，
这本书就是告诉大家哦，就是逆龄的秘密。而且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件事，这本书籍上面呢还有一个是20+到80+，就是20岁到80岁适用，对不对？这本书
对，没错，
20岁到80岁都可以来阅读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真的太有趣了，从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关于到饮食上的一些调整啊，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再就很重要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很鼓励大家在金钱观上，这个就是有点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尤其是相信很多可能已经退休的大概在金钱的这个方面可能会稍微保守一些、就会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多存一点钱啊，然后尽量不要去花这个不必要的开销、但反而和田秀树医师他是鼓励大家可以去尽量去找到自己的娱乐去花钱的。
对，他这一点实在是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创举啊，但是他就说，哎，人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呢，为了维持健康而工作，但是他希望大家是为了维持健康而去玩啊，为了健康去花钱，他觉得都很有意义啊。譬如说，哎，拿年金去打博青哥啊，
打庆狗，
对呀、我觉得哎，这个好特别啊。那换句话，他就觉得说，哎，高龄者花钱娱乐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所以呢，作者甚至还很想说，人家应该多玩一点啊，可以预防心态老化啊。他觉得需要强而有力的刺激，而且年纪越长，刺激就要越强哦，所以他这些呢，哎呀，希望这些老人家呢，可以呢，要得到长寿的话呢，可以一边尽情的花钱，同时呢，还能得到年轻人的羡慕。
他讲了一个很实际的啦，他就说，比方像赌博这件事情是可以刺激老人家，因为他说赌博赌赢了你就很开心嘛，他赌输了就会让人就是会有一些感叹，所以这就是刺激，这是一种刺激。
对，然后赌场上他也觉得很多美女都会在那里
这个确实真的会让人变年轻的。
对，
好，不要说，因为我们现在两个都是女性嘛，我们看到帅哥还是会觉得哇好帅哦，还是眼睛还是会为之一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的啦。
对，没有错。那这边也说，哦，你要保持年轻呢，中高龄的人呢也要去追求那些可以让内心骚动的体验。
不过他下一篇哦，我觉得他这个观念也是蛮有趣的，他说因为花钱所以被重视，就是他的下一篇，他说到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客人就是神，那如果呢老人家都舍不得花钱，就会出现对老人家不礼貌的社会风气。
对，没有错哦。他觉得，哎，老年人如果可以花一些钱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像刚刚这样子，有一点点娱乐的话，你在等于说，还是会很受欢迎的哦。所以不要说，哎，好像什么都好像都封闭在家里哦，什么都不去做这样子。
其实我发现总编就是日本人，他们写这些书其实都还写得蛮前卫，跟我原本想象真的是差很多。
对，没有错哦。所以呢，他觉得抗老这件事情跟维持健康哦，就是你要刚刚讲的，就是要摆脱好像减轻体重比较好啊，或数值越低越健康啊，哈、或者甚至说，哎，好像什么都不做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要多去尝试，然后持生活中的一些新鲜感。
不过他除就是鼓励大家去花钱之外，其实他也有提到投资这件事情。因为他说日本的长辈哦，就是中高年龄层，以高龄为主好了，其实还是有很多人他们不愿意去做投资，可能就是把钱就存在银行。那他这边提到这个说，或许不该认资产像死水存在银行。
对，没错，
他讲的蛮激进的。
对，就是说他不只是关心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身心健康，他也觉得，哎，投资的话，在某一方面也可以，除了对老年人而言，也是对大脑的一个训练。
没错，
然后你对数字的观念，或者是可以借由投资等，或者是可以让自己有一些刺激。对，
而且我觉得他一部分哦，就是他，我觉得他整本书籍他写的很像那种我们三五好友在聚会，有没有？就是左右在那边聊，说我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啊，然后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是很实际的那种话题，反而不太是那种很 冠冕堂皇的话，让你看完说哦，对了，应该是要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有一些书籍，他跟你一定要怎么做，你一定要吃这样的量，然后蔬果一定要吃五大蔬果、六大蔬果，其实多少对自己心里面会有一小小的压力，因为你可能做不到啊，嗯、对不对？
对，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真的是很可爱、很有趣，而且是呢，他其实在里面很鼓励大家在交友圈的部分。
对，没错哦，他这边也是希望呢这些。中高龄的呢也要去重视休闲享乐啊，他觉得休闲享乐呢是越活越年轻的要素啊，所以他说诶，如果你那个到高龄还要交男女朋友也是可以的啊哈，他觉得诶，如果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些悸动啊哈，然后让自己的外表呢常常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啊，打扮一下啊，然后这样子的话，然后有一些社交生活，他觉得对老年人而言其实反而是好的。
嗯，然后再就是呢，它里面还讲了一个我觉得很意外的一件事情。嗯、这个药物呢，是男生在用的，但他是却说想让血管变年轻，请服用威尔刚。
对，就说这个，这个也是，尽管呢，他说威尔刚呢，可能就是医师呢会帮忙开立一些处方的药了啊，但是呢，这些药物呢，其实本来是为了治疗狭心症开发的
哦，
没想到它除了可以扩张心脏的血管，还可以扩张阴
茎的男性的这个特征
啊，最后便成为了一个治疗不举的药啊。但是呢，他这边来说，简单的来说，这个威尔刚呢可以让血管内的皮像肌肉一样的运动，所以可以让的血管呢变得年轻，让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顺畅。
嗯，我觉得他很有趣、很可爱的是，他除了跟大家分析之外，他前面还会提到一些跟实际层面很贴近的，比方他说，虽然说威尔刚是众所周知的药物，但是日本是威尔刚全球销售量最差的市场，然后辉瑞药厂也对日本市场十分失望。他其实这是有数据跟调查的，他不是跟你乱讲话的。
对，没错。
好，那这本书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啦。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呢，真的是突破我想象的一些观念，但也很开心哦。就是因为我们过去都会觉得日本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然后甚至以文化来讲也是，但你会看完之后，你突然有种觉得哇，他们的一些想法其实真的还算蛮前卫的。
对哦，就说他们这边你看，像刚刚我们讨论的，他就希望说哎，中高龄的你外表可以冻龄啊，然后呢你要促进自己的代谢哦，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然后要去预防忧郁症啊、动脉硬化啊、癌症、阿兹海默这样子的老年易患的疾病哈，然后这本书其实就是借由精神科名医呢科学的力量来帮助你青春永驻。
嗯，因为我今年有去日本一趟，然后我同时呢当然也是观察一下，毕竟你知道我自己所主持的节目跟长辈相关，我就大概去了解一下说诶，那个他们在日本的公共建设上有没有什么样无障碍空间啊等等，我都很注意这件事情。但我发现其实讲真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台湾的无障碍空间是算做的最完善的。因为日本他们有很多的建筑物太老旧了、对，所以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像我们台湾可以无障碍的空间这样子，不过他们好像有法律的层面是在进行事情。然后我也有发现到一件事，他们的长辈就是真的我像我们台湾也不爱做，但日本是没有的。对，所以他们就算年纪再大再长，他们也不太会就是硬要求是坐在什么位置上。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跟一般年轻人一样，而且我觉得他们很会打扮。他们一出门就是会化妆，然后光是我是看那种就是阿伯那年纪的，阿伯阿公的年纪的，哦，那个穿着好有型哦。
对对对，就像我们这个和田秀树的作者讲的一样哦，就说哎，他们也希望自己可以打扮出自己的 style 出来啊、
对，
然后呢可以吸引小姐的目光哦，
真的有吸引到，因为我就不断的这边跟我同学传讯息，我说哇，日本好多帅大叔哦，真的就是帅大叔，就是那种白发苍苍，可能还留胡子。但是他们穿着打扮，你就觉得哇，这个 style 我很喜欢。
团。
对，其实老妇人他们其实也打扮的很有自己的形态，就是自己的风格。或许他不是很华丽，但是呢，他的配色啊，或者是淡妆啊，其实都很优雅的。
光连鞋子，他们连穿鞋子都穿跟鞋。
嗯哼，
虽然不会太高，但是光是那一点点的跟鞋，就会让他整个人体态就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这也是我需要去学习的地方，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日本的文化，其实你要说跟台湾很相似，确实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但是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我们在两个地方就是不同的人呐、最后打扮呐、等等上面，其实还是有点。落差，
对，没错。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啦。那这本书呢，《无灵感时效有真日本抗老权威的86个青春法则》，总编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部分可以再跟大家补充说明？
就是这本书呢，其实它有86个嘛，那我们刚刚提的可能就是其中
三分之一而已。
然后呢，其实它有很多，譬如说它有说，哎，心态年轻是促进免疫力健哦，心态年轻跟免疫力有关系啊。然后呢，老而不退哦，可以长保年轻哈、哦。然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花钱所以会被重视哦。然后呢，他也希望大家不要说一直节食嘛哦，就像我们刚刚说，哎，不当的节食反而会加速一个退化哦。然后呢，血压跟血糖值降太低也是非常危险的哦。所以呢，哎，这些很多的精彩的内容呢，就希望哎你们可以来购买这本书，然后拿回去好好的。研究研究。
那如果我们去书店的话，我们可以如何去跟店员说我们要哪一本，是哪一家出版社，然后要如何寻找？
对，这个就是出色出版，然后有一个好的文化，好，那你就是书名就跟他说是无灵感实证有效，日本抗老权威的86个青春法则，然后作者是和田秀树。
是，如果大家呢还有任何就是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看看这本书的书名，其实很容易就找得到。那这本书呢是20岁到80岁都非常适合来阅读的，里面的文字呢浅显易懂，而且呢这个我觉得这出版社这边也是用一个这个字体也算是没有很小还蛮大的，大家
没错
你们应该有特别就有注意到这点 对不对，
轻松阅读
不会太小，就是看得太吃力，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因为我现在看书我就觉得哦这个字体我喜欢，就不会太小哦。这个欢迎大家呢一起来阅读这本书籍，而且他这边呢和田秀树医师提到哦，就越早开始抗老越能够留住青春，不过你也不要担心说，哎，我现在已经六七十岁还来得及吗？哦，永远不嫌晚，只要你心态保持年轻，你都可以呢就是过得非常年轻的一个人生了。那我们今天呢也相当谢谢我们陈丽玲总编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本无灵感书籍，谢谢总编。谢谢，
拜拜。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并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您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